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14章的13节到21节。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你的众儿女再次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来敬拜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你也拯救了我们，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你使我们在地上的时日都在你的恩典当中，而且地上凡有生气的都以你的恩典随愿饱足，得着饮食，得着供应。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呢，是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的一个神迹奇事，就是主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以及后面紧接着记载的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主要是为了回应马太福音前面3到13章的内容，就是之前我们分享的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从山上下来所行的十个神迹，呼召十二门徒，以及和法利赛人因为安息日所引发的冲突，以及各个方面对主耶稣的反应，然后就是主耶稣讲论7个天国的比喻。而刚才这一系列的内容呢，其实都放在了第三章施洗约翰的服事和第14章施洗约翰的死这个框架之内。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主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奇事呢，在马太福音的视角里，使他的服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和前面的神迹所比呢，有2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之前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呢，都是人凭着自己的能力不能做的事儿。而这一段经文当中，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奇事，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个不那么必须的神迹。就是说，即使主耶稣不行这个神迹奇事，来让众人吃饱，众人凭自己的方式也可以解决晚饭的需要。那因此呢，显然主耶稣所行这次神迹的主要目的就不是为了单纯解决众人饮食的需要，而是有更深的含义。第二个不同就是这次的神迹奇事呢，是面向一大群人的，凡是在场的都经历了主耶稣这次所行的神迹。所以呢，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呢，叫生命的饼。我们会从3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主耶稣所给门徒的一个考验。第二个方面就是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本身。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神迹启示的意义。首先呢，这个神迹是发生在野外。就是当主耶稣听见希律说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这话之后，主耶稣又带领他的门徒呢，来到了加利利湖的上方，靠近伯塞大附近的野地里。那主耶稣是坐船去的但是呢，当他从加利利湖上岸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很多寻找他的人已经步行走陆路，先他一步聚集在了伯塞大这边的野地里等着他了。所以马太的记载就是，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马可福音相应的记载是，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不管来寻找簇拥耶稣的人是出于什么想法来，主耶稣看见满山遍野聚集等候他的人，就怜悯他们。不单单是医好他们中间那些病人，更是呢对他们讲论很多关于天国和 拯救的道理。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之所以坐船要到加利利湖的另一侧，主要是因为坐船的距离更近，而在岸边呢，步行呢，距离更远一点。但是呢，这些人为了能够遇见耶稣，怕错过了，他们一定是紧赶慢赶，加快他们步行的脚步，然后因此呢，比船走的还快一点，提前就在船靠岸的地方，来等候耶稣了。所以主耶稣这里面说怜悯众人的时候，一方面是看见这么多人来寻找他的急切的心理，另一方面呢，其实也已经为后续的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埋下了一个伏笔，为什么呢？因为众人走了这么长的路，到傍晚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了。而且主耶稣对众人的怜悯呢，并不是因为说众人都过来了寻求神渴慕天国。反而呢，主耶稣的怜悯是因为知道他们很多人来簇拥，很多人不是为了寻求神，不是为了更认识耶稣来的，而是为了他们身体和今生很多的需要，甚至有些人可能是带着一种好奇心来看耶稣来了。其实这应该就是历史历代到耶稣面前来的人各种人不同的写照，因为每个人带着不同的目的来见耶稣。但正是因为他们不是带着寻求神的目的来寻求，所以呢，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生命的问题出在哪儿，他们也因此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人们以为说，我们需要的是病得医治，是衣食无忧，是在地上有一个被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等等。所以呢，人们带着各种地上的思虑来到了耶稣面前，而主耶稣正是因为知道他们内心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因此呢，不单单医治他们的疾病，更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真理。也就是说，他们真正最需要的不是外在的供应，而是内在生命的供应和更新。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耶稣所给的各种物质的恩典，而是耶稣成为他们心灵当中的至高，成为他们的神。其实这也可以看为是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种工作的方式，就是一开始我们所求的是耶稣帮我们解决某个事儿，但是主耶稣却会借着这事儿以及我们的祈求，解决我们里面生命匮乏的问题。而当我们里面得到基督之后，不管这个事儿会怎么样，我们就都能够面对了。如果神让这个事情得以解决，我们也感谢神。神如果让外在的环境依然艰难，我们依然能感谢并忍耐等候。主耶稣治好了众人的疾病，又给他们讲道，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晚上，或者说来到了傍晚，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可能照着过去的惯例这种情况下应该赶紧让大家分散各自去周围村子里找吃的，自己解决晚饭。因此呢，门徒就来提醒主耶稣，也提醒众人，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所以马太的记录就是，门徒就对耶稣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路加福音呢，相应记载是门徒对主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应该这么说，门徒们对主耶稣所说的话呢，是非常合理的提议，也是切实可行解决大家在听到之后饮食需要的方式。但非常令人意外的是，主耶稣却对门徒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主耶稣竟然要解决这些簇拥在周围听到之人的晚饭的问题。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就知道，这个时候围在耶稣周围的人大概有1万人。因为男丁就有5000，而且还没有算上妇女和孩子。主耶稣要请这1万人吃晚饭，其实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不可能啊，因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啊，这还有一个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筹集到这么大数量的食物的问题。所以，哪怕是今天这样一个商品发达的时代，我们都知道，一个十几个人的小的团队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要运送1万份餐饮到达一个地方，这个也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儿，至少这需要好几天 提前的筹备策划，因为从订餐到运送到分发，其实都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事儿。果然不出所料，门徒们的反应是，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约翰·菲的记载是，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儿也是不够的。这里面这20两银子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约等于是当时一个人一年平均收入的总和，当然这在门徒们看来就是已经一大笔钱了，他们没这么多钱，而且门徒还进一步表达了，即使我们有这么多钱，我们也不可能短时间内能够买来够这么多人吃的食物，甚至可能在门徒看来，主耶稣这个想法，无异于是属于一种异想天开式的多管闲事儿，根本没有做这事儿的必要。他们自己能解决的事儿，我们又解决不了这事儿，为什么要揽到自己身上难为自己呢？因此，我们就要思啊，就在这里要思想。主耶稣突然提出要招待1万人吃顿饭，在人看这明显是做不到的事儿，可能门徒觉得这还是没有必要的事儿，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约翰福音对这个场景有一个更加细节的记载。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耶稣说这话是要实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主耶稣之所以对腓力说这话呢，可能因为腓力是伯赛大人此刻众人就是在伯赛大附近的野地里面，所以作为本地人，腓力更了解周围村镇的情况，所以如果真的需要门徒行动起来。要去解决众人吃饭的问题，腓力估计就是负责人。但是更加令我们留意的是，使徒约翰对主耶稣所说话语的一个附加说明，就是他说这话是要实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因此，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给门徒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既不是主耶稣因为自己信的怜悯心发动了，就一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向门徒们说出了不合适的话，也不是主耶稣和门徒们在商量。商量他心里的一个想法，说：“那我看这么多人奔波了大半天，又在野地里听我讲了这么长时间，这时候还让他们四散到各村里面去自行解决晚饭，那我心里不忍，所以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招待众人，就在这儿吃一顿晚饭。”主耶稣其实也不是在跟门徒商量，当然呢，更不是主耶稣把自己的一个想法交代给门徒了。至于你们怎么完成，主耶稣说：“我不管。”那我负责发布命令，我只要结果，你们自己看着办。当然也不是这样了。但是呢，从现象上，从人的常识和理性的角度来看，好像主耶稣的确是难为了门徒。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主耶稣因为劳累了一天，他自己已经也被饿得头晕眼花，那就说了语无伦次的话。但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主耶稣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也知道自己后面要怎么做。但是，在主耶稣采取行动之前，他要先考试一下门徒。主耶稣当然知道，他这个要求在当时对于门徒们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儿，主耶稣也知道现场一共有多少人也知道门徒有多少钱也知道周围村庄的供应能力以及门徒们的组织执行的能力。但主耶稣自己却能做成这事儿，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对门徒说，要管1万人吃饭，既不是在为难门徒，也不是在跟门徒们商量，而是他真的是在下命令，他真的是说要给这1万人吃饱。因为耶稣作为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他带领门徒在地上是要服侍众人，他是靠圣灵的能力，他要做什么并不需要跟人商量，他也不需要求助于谁。当然主耶稣也不会面对让他束手无策的事情。他更不会说他做不到的事儿，他清楚的知道上帝给他的引导他清楚的知道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因此呢，这个是的确凭人的能力难以完成的任务，但主耶稣却真的不是在为难门徒，因为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凡是神交代给人的任务，很多的时候呢，确实超出了人所能承担的，或者说。神让人去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都是凭着人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做成的。所以旧约的经文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比如非常典型的，我们出去传福音，其实传福音这件事不是凭着人自己的能力可以做成的。我们一般说传福音其实有三个层面的难处，第一个就是传福音的人自己需要胜过自己心里的各种软弱和难处，第二呢需要胜过外在环境的各种难处，第三是福音传讲出来之后需要胜过听福音之人内心当中的黑暗的诠释。所以我们会看到，之前主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啊，以色列人把各种患病的人、被鬼附的人都带到耶稣面前，啊，从现象来看，就是人们面对了他们凭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他们需要耶稣超自然的能力，啊，需要万有之主掌管万有的全能在他们身上的运行。所以神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从属灵的角度来说，都是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去完成的，都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凭着信心求才能做成的事。所以，对于门徒们来说，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对他们的一个考验：你们真认识我是谁吗？因为当主人吩咐自己的仆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的可行性其实只在乎颁布命令的这个人是谁。也就是说，如果耶稣只是一位普通的犹太拉比，那么他对门徒说这句话，啊，让门徒去做这件事儿，啊，往轻里来说，这是主耶稣一时冲动，口不择言。啊，他心灵的怜悯大过了他和门徒的能力，所以呢，他只是在表达一种情感，啊，我真的很可怜他们，啊，想请他们吃顿饭，但我也知道咱们确实没这个能力。而往重里来说呢，门徒其实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说，我们的夫子是不是头脑有点不清醒，忙了一天忙晕了，开始胡言乱语了。所以如果这是一个普通拉比所说的话，那这句话的确就是跟门徒在开玩笑。他所说的就是如此的不切实际，啊，如此的缺少见识和智慧，这样的拉比不值得跟随。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在没有行神迹之前，单单对门徒们所说的这句话本身，其实就应该引起门徒们的留意。他们应该来思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真的是一位普通的拉比吗？他为什么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命令呢？为什么让我们去做一件在人看不可能的事儿呢？如果门徒面对耶稣所给的这个不同寻常的啊，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的反应是：这是我们做不成的事儿，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或者说，我们的夫子累坏了，啊，头脑不清楚了。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说，就表示门徒面对主耶稣的考验，啊，他们得了零分儿，因为他们从登山宝训，啊，开始一直听主耶稣讲各种天国的道理，还看见主耶稣所行的各种神迹奇事，而且还有专门的私下的交流和沟通，啊，现在可以看为这是主耶稣对他们一个期中考试，主耶稣其实就要看一下他们是否真的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这位拿撒勒耶稣是谁，当然结果就显出了，门徒还并不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否则的话，他们的反应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听见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门徒们立刻就说：“啊，既然主你想要管这一万人的饭食，啊，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你一定有这样的能力来解决。啊，求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啊，其实就是说这事儿我们不行，但你说要做这事儿，那一定就行。我们该怎么做？该怎么参与？啊，该怎么被你使用？就求主你来差遣我们。啊，其实这就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说的：在人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门徒们只要真知道站在他们面前讲道、对他们说这话的人是谁，他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信心的反应。所以真正对人的挑战在两个方面：第一，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吗？第二，我们知道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吗？啊，或者说，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们信耶稣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吗？虽然门徒们面对主耶稣所说这句话啊，或者说面对主耶稣给他们的考题得了零分，但是啊，所幸的是这只是第一道考题，啊，主耶稣紧接着给了他们一个附加题啊，就是主耶稣听见门徒们的回应之后呢，啊，又给他们说了一句话，你们有多少饼啊，可以去看看。门徒们听见主耶稣这句话，啊，虽然他们可能心里面有质疑、有情绪或者有其他想法。但我们看见啊，门徒没有直接和主耶稣对抗，没有跟主耶稣争论起来，啊，没有要求主耶稣说你必须给我解释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做这么不切实际的事儿？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就不去了。 门徒没这么做。门徒们听了主耶稣的话，可能觉得主耶稣让他们出去看一看有多少饼是多此一举，但他们还是遵命出去了。可能门徒问了不少人，然后呢，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主耶稣说，这有一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这算什么呢？也就是说，门徒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他们依然还在说，5个大麦饼2条鱼还不够这些人塞牙缝的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门徒们一边有情绪，一边又顺服。当然还好啊，如果这是个附加题的话，他们的顺服就表示他们总算是及格了。就像有一次主耶稣用彼得的船讲道，讲完道之后呢，主耶稣让彼得把船开到加利利湖里，指着一个位置让他下来。彼得当时也是应该很不情愿也不服气的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下了网都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船上的同伴一起来帮忙。他们就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彼得一开始可能觉得我是专业人士加利利湖我非常熟，咋从小就生活在这儿，捕鱼我是非常精通的。我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不是耶稣这个善于讲道的夫子可以比的呀。但是呢，彼得听了主耶稣的讲道之后呢，他觉得这个人讲话带着权柄，我应该听。所以他虽然心里有些想法，但他还是顺服了。顺服的结果就是他看见了让他惊奇、颠覆他认知的事儿。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哪怕我们心里有时候有疑惑，哪怕不情愿，只要你知道这是上帝的命令，你愿意照着去做，你就能看见上帝的作为。约翰福音对这个神迹奇事呢有非常独特的细节上的记录。那比如说，主耶稣是向腓力来发出挑战的，比如说记载了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出去找到了一个小孩子，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带来的这5个饼呢是大麦饼，等等。大麦饼在当时呢是以色列社会当中贫穷人家的食物。虽然贫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愿意把他所带来的所有的食物都拿出来，交在耶稣手里。这种乐意分享和单纯的顺服，是我们今天在属灵上格外需要思想的。就像主耶稣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个小孩子在人看又卑微又贫穷，但是他愿意拿出他的食物。但是呢，他拿出来的食物呢，本身其实也并不被门徒们所看重。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这5个饼和2条鱼，不是那么好吃的食物，是比较差的食物啊。另一方面，太少了，和一万人的饮食的需要相比，其实这5饼2鱼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重点在于，这个小孩子把他的全部所有都拿出来交给了耶稣。其实，在我们服侍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常常会面对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衡量自己的能力，我们发现我们可能能做的只能做一点，而且这一点呢似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呢，神却能够借着我们这一点的奉献和顺服，来做成大事。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有很多人比我拥有的多，比我恩赐大，比我聪明，那我什么都不是，我能做的非常有限，我什么也做不了。”服侍神的关键不是评估我们能力的大小，而是在听见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愿意是否愿意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拿出来，并且相信神的能力可以成就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不要自高自大，另一方面也不要妄自菲薄，既不要觉得凭我能够做成神的功，也不要觉得说我手里这点能力什么也做不成，因为神看重的不是你有多少，而是你能拿出来多少。就像那寡妇的2个小妾，有钱人来说，连看都不会看到。那5饼2鱼。可能在很多人眼中太寒碜了，但是神却看重，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全部。因为神要的是一个人愿意奉献的心，而我们的心常常是借着我们拿出来的比例来衡量和体现的。所以人很多时候关注在他拿出了什么东西，而忽略了这5饼2鱼背后那一颗完全奉献和 和单纯的心。而且呢，我们应该知道，其实主耶稣如果真的想让众人吃饱的话，他并不需要这五饼二鱼。主耶稣可以从无中变出有来，他可以直接降下食物。比如说旧约，神从天降马拿。但是新约的这个神迹当中，主耶稣为什么要借着五饼二鱼来行神迹呢？那其实就是要让众人看到，神可以借着人的卑微和软弱，借着被人看为无有的、看为卑贱的，来做成神的功。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旧约的诗篇也说，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甚至其实这里面隐约指向了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生在卑微和贫穷当中，在苦难中，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却成了我们的拯救，成了我们生命的供应。所以主耶稣看到这五饼二鱼之后呢，说：“拿过来，给我。”然后呢，众人就看见令人震惊的神迹就发生了。我们不知道具体那一幕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这饼是怎么就好像没有穷尽一样传递到了众人手中，可能是主耶稣不断的掰饼，就有源源不断的饼从耶稣的手中流出来。但这里有一个细节我们需要留意，就是主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就掰开。这个场景对以色列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这是以色列一个家庭家主在饭前带领全家在上帝面前做谢饭祷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显然呢，主耶稣其实是借着这次掰饼供应众人吃饭的场景，让人看见，在基督里面，神把众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家，而在神的家里，必有丰富的供应。其实如果从当时拉比门徒的这个模式来看呢，这一幕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当时社会当中，跟随拉比或者听拉比讲道的人是需要供应拉比的食物的。而不是反过来说，教师要供应听众有食物，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面显然是扮演了一个大宴宾客的主人的角色，他反而要招待那些来听他讲道的众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营造的是一个家庭的氛围，他是家主，门徒是仆人，众人是宾客，所以在属灵上从某个角度，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说法。因为主耶稣后面的确是把五饼二鱼注谢了，就掰开，先递给门徒，门徒再递给众人。这就像一个家主他要招待客人，直接对自己的仆人说：“来，给他们预备饭食。”但是饭食主人已经预备好了，仆人们听见主耶稣听见主人说的这句话之后，他只要去端过来就可以了。那最后，众人不单都吃饱了，而且还有12个篮子的剩余。这就表明上帝的恩典的充足和丰富，因为这十二个篮子里面的这个剩余呢，和之前门徒们所看见的匮乏，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剩的比一开始拿出来的都多，因此呢，无论多么微小，只要我们愿意拿出来交在耶稣手中，神就可以借着我们所奉献的微小，做成人不能想象的事情。当然，这里面我们要稍微说一点，就是这五饼二鱼是穷人的食物纵然是神迹奇事，可能也不会让吃的人那么满意甚至可能在富人看来说，神迹奇事用于将平时他们都不吃的大麦饼和咸鱼给变多了，这能力有点大材小用了这能力应该用在把熊掌鱼翅变多，用在发财和权势上。实际上我们知道，当年以色列人在面对天降玛拿的时候，他们对上帝神迹式的恩典也不是那么感恩，反而呢，他们因为玛拿没有味道，还有很多的抱怨。因此呢，这个神迹一方面让人看见神是大有能力的，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神即使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在施行，也不是完全照着人所期望的，人也不是都会那么满意。 对于那些口味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啊，主人从哪怕变出1万条咸鱼来，啊，他也不会满足，他也不会感恩，甚至他会觉得厌烦，天天吃这么粗糙难吃的大麦饼，人可能不会觉得说这是神每天的供应，反而会觉得这是上帝对他们的亏待，啊，因为人可能会看见，哎，那个人天天吃珍馐美味，我却每天吃大麦饼配咸鱼。最后呢，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今天到底要从这个神迹奇事能够看见什么样的属灵的真理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呢，都是被看为是一个记号，或者说一个标记，因为要借着神迹奇事来传递背后的属灵的真理。我们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神迹的属灵含义。第一个就是这个神迹本身显明了耶稣真实的身份，或者说属天的，属灵的身份。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呢，一方面医治人，另一方面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显出他至高的身份，让别人借着耶稣所行的事儿，就可以看到超然于玛利亚所生成长的拿撒勒木匠的儿子，这个人肉眼可见的身份。就像有一次主耶稣面对犹太人问他，你要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命所行的事儿，可以为我做见证。后面又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儿信我。所以，我们说，为了解决众人吃饭的问题，按照门徒们所提的分散各自解决，这个建议才是最合理的。但是主耶稣却在这样一个时候行了无饼而已喂饱5000人的神迹，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让在场的以色列人都来想，能做成这样的事儿的这位拿撒勒耶稣，他到底是谁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到，簇拥在耶稣周围的这些人，更多不是从一个属灵层面有追求，他们更多其实是一个地上的属世层面的追求。有人是来寻求病的医治有人可能是要想吃饼得饱，就像今天很多人信耶稣，可能是想要生意兴隆，为了地上过得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生活平稳富足，也有人来簇拥耶稣，是为了借着耶稣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比如说在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就有奋锐一党人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能他们跟随耶稣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地上重建以色列国，复兴犹太民族。总之，我们知道簇拥寻找耶稣的这些人，基本上都不是奔着我要认识神，而是都是被自己在地上的属世的身体的，甚至是私欲的各种需要驱动，才来找耶稣。所以，耶稣在很多人眼里面，他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可以满足人的某个方面需要的工具。而这样的人一旦发现耶稣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和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很可能就会离弃基督，甚至就可能会仇视耶稣，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耶稣身上付出了很多的时间成本情绪价值，还付出了体力、精力、财物，最终他们发现耶稣竟然没有照着我所期望的那样来给我。但是我们却从圣经看见，上帝的恩赐是不管一个人带什么样的用意来到耶稣面前，神都乐意施恩给这个人，甚至呢，神借着人的这些需要，让人到耶稣面前来，而到耶稣面前来，神就给他们意想不到的恩典使他们蒙恩归正，来更多的认识耶稣。对，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神迹奇事其实预表，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这个神迹奇事的重心呢，不是上帝要给人有给人吃饭的能力，给人食物的能力，也不是在鼓励人到耶稣面前来，首先要求吃饼得饱，反而是在告诉我们说，不要把吃饭当成是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目标，而要把认识基督当成是生命的第一要义。就像彼得说的：“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去跟随谁呢？”所以在约翰福音的这个记载的次序当中呢，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奇事之后呢，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一段很长的关于他就是从天上赐给人的生命质量的教导。所以，真正给我们生命提供供应的，不是可见的食物，而是那位提供食物的创造之主。 所以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所预表的就是，他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粮，是我们吃了就永远不饿的食物。啊，他就是我们的生命。这里我们留意是，要留意的是，这不是在说一个次序说，人要先吃饱了饭，才有余力来信耶稣。食物不是人生的目的，而是人维持身体的方式。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保罗在面对今生的生活的时候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老大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因为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反而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却又是为了认识神，服侍神，以神为乐。若不是为了认识神而吃饭，其实就表明上帝所赐的饮食在这个人身上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所以在地上吃什么喝什么，或者过一个在世人眼中什么样的水平的生活，这个不是基督徒在地上考虑各种选择的时候的主要的考虑。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是由上帝来供应的，我们的工作是由上帝来安排的。上帝给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上帝给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就去做什么样的工作。生活怎样，其实并不重要，为上帝而活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吃饭呢，当然是上帝所给的恩典，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吃饭不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基督徒有时候需要重新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吃饱饭不是敬拜上帝的基础和前提，而敬拜和跟随基督才是基督徒的生命最根本、最基础、最高等的目标。而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神自然会赐给我们生命、生活、身体的各种供应。那第三个层面呢，无病呻吟的神迹奇事呢，也可以预表圣餐。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有一个动作让人觉得非常的熟悉就是他拿起饼来注谢了，就掰开递给众人。这一幕描写呢，和主耶稣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和两个门徒后来一块吃饭，以及最后的晚餐包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所记载的和记录的圣餐的经文，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神迹呢，也可以预表圣餐里基督把自己赐给了凡信他的人，他舍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当然，这也可以看为是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将来在耶和华的山上，大摆弥赛的宴席。我们可以把这个无病而愈的神迹看为这是将来在天上宴席的一个预言。好，我们最后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从无病而愈喂饱5000的神迹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面对饥饿、面对困境、面对忧愁和疲乏的时候，基督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心灵的满足、释放、喜乐与安息。耶稣愿意满足我们生活、身体的各样需要，但他绝不愿意我们把对他的跟随建立在他赐给我们食物的基础之上。他得着我们心的方式，不是借着对我们私欲和自我的满足，而是借着让我们在谦卑顺服中经历他的爱而做成的。所以，最后我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勉励。在约翰福音的6章26到35节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看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儿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呢，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 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心灵的饱足和供应，也是我们生命的喜乐和满足。求你常常将你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扩展我们生命的疆界，使我们里面有更多的渴慕，有更大的渴望，乃是更加渴望多认识你，多被你所充满。主，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如此的卑微，但你却悦纳我们，乐意在我们这卑微的身上显出你莫大的能力。所以，当你使用我们，借着我们做你的事情，做你的工作，借着我们显出你的荣耀的时候，愿我们心里面充满欢乐。特别是当我们若为你的缘故而受苦的时候，愿你属天的喜乐能力依然是更多的充满在我们当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